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是国内农历立夏的日子，哎，夏天到了，但是呢，现在大家感受到的这种所谓的炎热，更多的是来自于互联网上对一件突发事件的报道。因为这起突发事件已经震惊了北京，震惊了中央，震惊了最高层。最高领导人做出了批示，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也是我们大家眼下非常关注的，湖南省浏阳市有一起啊突发的大爆炸。这场大爆炸目前官方报道已经导致26人死亡。而今天呢，节放假的最后一天，整个五一期间，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事件就一直没消停。从成都到温州到柳州到丹东，现在轮到了浏阳。平均起来一天一件事儿，以至于网友们都在惊呼啊，这个啊蓝底白字要发多少次啊？大家都知道这警情通报都是蓝底白字发在互联网上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湖南省委书记和湖南省省长赶紧跑到了事发现场。这个能理解啊，虽然这个事件本身非常大啊，可是呢不一定能够直接影响到这两位湖南省最高官员的官帽子啊，就像我们会员朋友发现的一个核定本一样，就是有一个叫戴文水的官员，他在2022年4月份担任长沙市望城区区委副书记，结果这一年4月29号望城区有一个重要的自建房倒塌事故，造成54人死亡。而现在这个啊，不是戴文水，戴水文啊，口误啊，现在这位戴副书记呢又在今年的3月20号被任命为浏阳市戴市长，3月27号扶正任市长。那么这一次啊，是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初死了54个，他还能继续升官啊，这一次啊，死了26个，看看他还能不能保住这个乌纱帽。可是呢，不论是沈晓明还是毛伟明，这两位湖南省的最高官员，如果在最高领导发出批示之后还是磨磨蹭蹭的不到现场的话，那么他们的官帽子肯定危险了，对吧？因为这是组织路线的问题，全党服从中央啊，中央做了批示，哦，你不拿他当回事，轻飘飘的，那肯定完蛋了。所以这二位急急如律令啊，跑得很快。哎，到现场之后呢，啊，表演的也很充分啊，这个大家看新闻都能看到。这里边呢，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湖南省委书记和湖南省省长这两个人都不是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哎，很有意思，尤其是这个省长毛伟明，虽然姓毛，但是他是浙江衢州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还是有点小穿越。为什么这么讲呢？以前我多次给大家展示过中央文献出版社机关刊物党的文献上刊登过一篇文章，说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他们的祖籍就是浙江衢州，他是从浙江衢州搬到江西吉水，再从江西吉水搬到湖南湘潭。哎，毛家是这么转移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远古时代的老乡，浙江衢州人毛伟明啊，到这个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来当省长，这算不算一个小穿越呀？啊，而且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啊，案发地点是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大家都知道三国里边有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官渡之战，从此一举奠定了曹操的霸主的地位。不过呢，那一起官渡之战它是发生在河南，而眼下的这场官渡爆炸发生在湖南。虽然都叫官渡，名字一模一样，地点却不同。那么由此啊，我们想到一件事儿，想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说是把中国以及中国人都看透了的。这个时间是在1968年10月14号下午一点钟，当时在北京正在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问现场的这些高级干部、高级领导人，他说：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现场一片肃静，没有人敢吭声。因为老大问这个问题不是让大家来回答他，这属于自问自答，谁要是不开眼这个时候抢答，那大概率啊，就不用想自己的结局了。果然毛泽东不等大家回答，自己就说出了答案。毛泽东说的原话是：我看50年、100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在现场的有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听完毛泽东这句话之后，一个晚上没睡着觉啊。谁呀？胡耀邦。毛泽东讲这段话最早回忆的人就是胡耀邦。胡耀邦说：主席说的这段话给我的刺激太深了。但是胡耀邦没有解释为什么给他的刺激那么深。而今天我们借助湖南省浏阳市的大爆炸，轰隆隆的一声声炮响，让我们再重温一遍伟大领袖的这段啊，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啊，入骨三分的自问自答。我相信在座的我们有些思想会员和会员朋友应该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浏阳爆炸的声音在响，文化大革命的动静再大，只要时间足够，那就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再过10天，再过10个月，大家想一想，谁还能记得今天啊我们在谈论的这26人的意外死亡啊？没有人会记得啦，至少绝大多数人不会记得。那么1968年毛泽东讲这段话到后年2028年整整满60周年，一甲子啊。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啊，看一看举国上下对咱们这位伟大领袖的敬仰之情，比照58年前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对不对？毕福剑本人就在一个私人宴请上，哎，就拿这位领袖开了一句玩笑，他的铁饭碗就被人给砸了，对不对？还有一位做饭的王刚，就因为啊完全不读党史，就在那个 啊，特殊的日子里做了一锅蛋炒饭。现在这位厨子，大家轻易还能够看到他吗？哎，所以伟大领袖说的这个话非常到位，他是完全看懂了中国，看透了中国，当然同时也看透了咱们中国人。再大的事儿，天大的事儿，在咱们心里都不算个事儿，那就是一段小插曲。哎，所以这里边啊，我们要讲一段往事。昨天我们不是讲到邓拓吞服水银呢？哎，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告别人世，他表达的内心的这种悲愤简直是无以言表啊。那么邓拓死了以后啊，北京市委，具体的说就是彭真，给中央打了一份报告。为什么？因为邓拓虽然只是一个省部级干部，但是他的社会影响太大了。这个人既是新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还是书法家，还是诗人，在当时啊，这个高级领导干部当中，那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啊。而且他死的时候只有54岁，跟诸葛亮一个年龄啊。那么当北京市委就邓拓之死给中央写了报告之后，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做了中央对邓拓之死的批示的传达。在现场有一位老干部，也是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叫郭颖秋，后来在人民大学主政啊。这老郭头啊，听完这个传达之后，晚年说了四个字，他说不寒而栗啊。因为主席对邓拓的死很不以为然。我听以前我们一个老领导，他也是在现场啊听过传达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邓拓之死的两段批示，其中啊，咱们今天只说一句啊，就是毛泽东说让他死去，就四个字。哎，我们这位老领导记了一辈子。郭颖秋在晚年的回忆当中，他就说，我听了这一传达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主席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三个无限呢。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意外呢？郭颖秋说，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啊，对待一个已经死去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由此我也进一步引起思考，死后的文化大革命会如何发展，将引向何处，实在难以想象。这段话的出处大家看一下，2002年第11期炎黄春秋刊登的郭颖秋临终口述，就是郭老头临死前才敢把这段话说出来，平常活着的时候不敢说，知道吧？领袖，因为领袖非常自信，这段话本身就透着无限的自信和绝对的自信。50年后、100年后，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段小插曲。邓拓怎么样？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吞服水银而死啊？ 这个真相有多少人啊想知道，有多少人能知道，而且就算是你们知道了，你们能怎么样？你们能记住多久？能记住50年还是能记住100年？恐怕连50天都过不去吧，对不对？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事情谁还记得？所以伟大领袖当初有一句非常厉害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到底，一代不行搞两代，两代不行搞三代，世世代代都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看到了吧，这段话是一句空话吗？是一句大话吗？我看是一句天大的实话。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彭真这个时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哎，我们这会员说的好啊，革命自有后来人呢。当初的那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原名就是《自有后来人》，哎，后来改名叫《红灯记》的。3月30号这一天，1966年3月30号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发了飙了，连续啊讲了两大段内容，这两大段内容归结一点，就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儿。谁是阎王啊？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不听他招呼的这些人都算是阎王。谁是小鬼啊？江青啊，张春桥啊，姚文元啊，关峰啊，戚本禹啊，啊，这些都是小鬼，就是要把这些小鬼一个一个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茁壮的成长，从而冲破牢笼啊，彻底砸烂阎王殿。这里边最有名的一段话，说实话啊，迄今为止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敢说，别人绝对不敢说，后边的啊，哪怕是邓小平、陈云也不敢说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原话：中宣部没做过好事儿。这是毛泽东面对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面对康生这些人啊说的原话。所以啊，要把中宣部这个阎王殿给我砸烂了。而毛泽东说这个话前边还有一个前缀，什么前缀啊？他让康生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压制革命不是一个好东西。什么意思啊？因为当时彭真还是名义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中宣部归彭真管，就是说毛泽东直到这个时候还给彭真留了一丝的机会，让彭真去下手搞掉中央宣传部。哎，不是不给你机会，知道吗？可是呢，彭真无动于衷。彭真不仅无动于衷，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做了这件事儿之后，彻底的把毛泽东给激怒了。说实话啊，我们前面讲过，彭真是迄今为止两个最为名正言顺的毛泽东的好学生，一个是柯庆施，一个就是彭真。而且彭真得到这个荣誉称号要早于柯庆施， 换句话说，彭真在毛泽东面前得宠的时候，柯庆施还算是一团烂泥巴，被人家千人锤万人骂。而且即便是到了1966年3月30号，距离彭真垮台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彭真仍然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希望这位好学生能够把船划过来，划到他毛泽东的这个阵营当中来。可惜的是啊，彭真一条道走到黑呀。彭真为什么这么大胆量啊？啊，不要命了，就跟老大顶着干呢？不是，这里边一直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像今天题目里写的那样啊，压倒彭真的那颗致命的稻草是什么？难道真的是说彭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绝对不是。不要说当时的彭真不认这个账，就是晚年得势的彭真他也不认这个账。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迁就彭真。这里边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一个重要的三角恋。当然这个三角恋是要打引号的啊，它不是咱们大家理解的那种青年男女的那个搞恋爱的那个概念，它是政治上的一种特殊的结盟。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啊就说到这里，再见。